今天正道的题目叫旷野外邦人哈，听到这个题目好像有点啊粗犷的感觉啊。我们这一讲呢是西乃之约系列的其中的一讲啊，是非常重要的一讲。经文是出埃及记17:8-18:27哈。好，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也许有人对什么叫外邦人不太了解哈、啊，什么叫外邦人啊？啊？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翻译会比较好，叫外族人啊，就是不同种族的人啊。那么外邦人在圣经当中指的是谁呢？其实指的是非犹太人啊。但是圣经当中给外邦人一个更好的一个定义哈、啊，外邦人指的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因为当时只有犹太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其他的人都不是神的选民，当然他们不认识神了，对不对？帖撒罗尼迦前书4:4-5是这样说，他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你们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啊。所以外邦人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定义，就是什么？不认识神的人，就是今天来说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啊，非基督徒啊。但是呢后来这个外邦人呢、啊，在新约里面有了一个新的定义哈、啊。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福音就传到了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当中啊，不只是没不认识神的人，也有认识神的人哈、啊。所以后来外邦人指的是啊非犹太血统的基督徒，也叫外邦基督徒哈、啊，叫外邦人、外邦基督徒。那么罗马书9:30是这样说，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所以外邦人也有得着神的救恩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对外邦人的一个定义呢是这样来定的，按照肉体来说我们都是外邦人，对不对啊？但是按照属灵来说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是外邦人啊。好，请问诸位，在你身边有没有外邦人呢？有，不信主的人好多哈、啊，比如说家里面有，对不对？还有工作单位有啊，亲朋好友当中都有啊，甚至可能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哈、啊，因为他是来听福音的嘛，都有哈、啊。好，那么外邦人应该怎么对待外邦人？你应该怎么样去与外邦人相处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现在来考考大家哈、啊，怎么样与外邦人相处？来，请说一下你是怎么看的？你碰到外邦人应该做什么？好、哦，有个姐妹说传福音。好，还有呢？最容易的被她回答掉了。好，用爱跟他们沟通相处，更高一层哈，不光是说，还要行出来，太好了。好，还有没有？我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全哈。还有没有其他的？为他们祷告，太好了，这个境界真高哈、啊！为他们祷告，其实挺痛苦的。好，还有没有？还有吗？没有吧？哎呀，所以你们来着了哈。好，我就先不讲出来啊，等最后大家就明白如何面对外邦人。在圣经当中是有启示的，当以色列民走在旷野当中的时候，神就给他们上了一课。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他们是如何来对待外邦人的。因为以色列民在旷野中的生活其实预表着今天基督徒的旷野人生路，你的一生哈。所以我们来看以色列民神是怎么指示他们来面对对待外邦人，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知道如何来面对我们身边不信主的人哈。好，首先我请大家读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当中的一段，因为主题经文非常长，我们读前面的部分哈，17:8-16哈，我们一起开声读1、2、3。那时
亚玛力人来到非利
士人，和以色列人征战。
亚玛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
就是耶和华是我荆棘的意思，
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并实实在在和亚玛利人征战。
嗯，好，好，那这段圣经，或者说这段圣经只是一个起头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讲的是什么呢？我先把中心思想给大家啊。今天我们要证道的题目呢，其实它的中心思想是说，神要借着旷野人生路上所遇见的外邦人，好，不信主的人，要为他的子民，要让他的子民学会高举基督，凡事以基督为中保的生活啊。就是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会碰到不信主的人，那碰到了以后怎么办呢？哎，神有他的旨意啊，神要让你通过这些遇见这些人，然后呢让你学会高举基督，以基督为中保，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很重要哈。好，所以在旷野当中呢，大家读的是第一段哈，是一种外邦人。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两种外邦人，请大家留心哈，两种外邦人。首先我们来看看刚才大家读的这段经文，我把这个亚玛利人这个外邦人称之为叫敌对的外邦人啊，他们是以色列的仇敌。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啊，这张地图啊，讲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哈。当初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他们过了红海，然后进入了旷野，对不对啊？那么进入旷野以后呢，神就给他们很多很多的功课，要让他们学习哈，让他们知道如何来过这个旷野的生活，因为他们要在旷野里面过40年的啊，所以要知道怎么生活。所以神就给他们很多的这个一些事件，比如说第一件事件就是他们跑到马拉，对不对？喝到了苦水，后来马上又进入以琳，喝到了甘泉。所以神给他们的第一个功课就是马拉苦水和以琳甘泉，对不对啊？让他们知道是神将他们啊，从把他们这个马拉苦水的那个苦难当中拯救出来啊，得偿了以琳甘泉。其中还有很多的小的细节的这个方面我就不讲了哈，就是上次讲的这个那个题目。好，那么过了以琳以后呢，以色列就真的碰到麻烦，他们没吃的，对不对？又没喝的。那么神给他们一个什么教训啊？神告诉他们不要担心，我耶和华神才是供应你的，对不对？所以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对不对？从磐石敲打那个产生了那个活水。所以以色列人就学到了，对不对？哦，原来供养我们的不是这个环境都是旷野，但是呢供养我们的是神自己。好，那么接下来神要让他们学什么呢啊？我觉得第三课神让他们学的就是属灵征战哈。什么叫属灵征战？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17章8节啊，他讲到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在腓立丁啊，和以色列人征战。我们可以看到腓立丁哈，大家请看这张地图上面，腓立丁就是我画圆圈的这个地方，就是差不多已经靠近了西乃山的西乃半岛的右侧最南端，已经是非常靠近这个西乃山了啊，神立约的这个山的这个地方叫腓立丁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没有什么人住的，你知道吗？是个旷野。那么亚玛利人是在哪里呢？我告诉大家，亚玛利人哈、啊、我今天有一支笔了，太好了。亚玛利人，但这支笔好像不是，它好像有电吧，但是就不够亮哈。亚玛利人住在哪里啊？大家看西乃半岛的东北部啊，亚玛利人住在大概是这一块地，大家明白吗？亚玛利人，亚玛利人住在这块地方。亚玛利人是什么人呢？是谁呢？亚玛利人的祖先是以扫的后代啊，以扫的孩那个后裔叫亚玛利，所以他们叫亚玛利人哈。亚玛利人是当时这个近东这块地方的那个原住民，他们跟米甸人还是什么以东，对吧？还有呢亚门摩亚人、以实玛利人都是亲戚，其实也跟以色列人是亲戚，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并且他们是结盟的啊。那么他们亚玛利人住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辛辛苦苦跑下来啊？跑到这么下面来干嘛啊？因为他们的问题是这样，他们听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他们吓坏了哈。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听说神把红海都分开了然后听说法老军队全部灭绝了，那这多恐怖。当时埃及是世界第一强国啊，对不对？是那个八权的国家，第一强国。 居然以色列人可以打赢埃及哈，这个很恐怖。所以呢，亚玛力人呢就辛辛苦苦跑到这干嘛，知道吗？他用游击战去袭击以色列，希望以色列知道亚玛力的厉害，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当时队伍很长，人很多，掉了队你麻烦了，亚玛力人来专门搞你这个掉队的人啊！所以弟兄姐妹以后不要在属灵的队伍上掉队哈，亚玛力人一定会来找你的哈。OK， 好，所以呢，亚玛力人专门去偷袭呢那些掉队的以色列人，老弱病残，结果呢杀了很多人哈。所以以色列人非常讨厌亚玛力人，好讨厌的哈。而且亚玛力人真的很害怕，因为一旦以色列人再往前走，就进入他们的生活领地，以色列人人口很多，一定会占用他所有的资源，所以他们才来征战哈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生命当中也有亚玛力人啊。你们知道吗？亚玛力人是代表这个世界与我们来征战的啊，他们啊要来骚扰神的百姓，要希望能够把所有的信心软弱的掉队的都啊通过征战的方法把你给抢夺走，然后或者把你的这个信心给消灭掉哈。今天有没有亚玛力人，或者有没有亚玛力人的影响？我觉得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哎呀，今天是什么？今天碰到一个姐妹，真的是。他说我都没有，我都不就是我都不太想来那个教会聚会了，软弱嘛，道路太远了啊。哎呀，我说道路太远，就是你在信心的这个信仰的路上哈、啊，很有可能你会掉队，或者你说哎呀，我实在太辛苦了啊，不要去聚会了。其实这些的想法很有可能都是来自于这个世界，为了把你的信心信仰能够拿走哈。啊，都有这种可能。今天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啊，就是类似于当时亚玛力人对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影响。因为凡是你掉队了，他就把你杀掉了。所以今天如果凡是我们在属灵的队伍上面掉队了，很有可能我们也会被这个世界掳去，对不对？失去我们的信仰啊，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和谁打？和这个世界打，有可能是世界来的诱惑啊！有人说：“哎呀，大米，那个我早上不能来，为什么？我朋友给我两张电影票，我来教会看你不如看电影，你没有 Tom Cruise 长得帅。对啊，大家别看我，我已经站得很边上了，所以不要再看。”啊，也不是看弟兄姐妹哈，有些人是来看弟兄姐妹的，这个也不对哈，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征战，对不对？基督徒生活当中会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亚玛力人的征战啊，有的是信主的时候啊，家人的反对，有的是情欲的诱惑等等等等哈。那么面对这个亚玛力人的征战，来自这世界的这个搅扰，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办？求神帮助。好，哎，我们看看摩西是怎么办的哈，在旷野路上，神子民如何面对征战呢？出埃及记第17:9-10，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所以摩西跟约书亚有一个命令哈，第一个，约书亚去选精兵强将去，对不对？好，第二个，明天我要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所以摩西讲了两点，第一点，你要有主动性，你要去打仗，你要去选人去，对不对？当时以色列人进入这个旷野的时候还没打过仗呢，这是他第一次打仗，所以呢要把这个军队给召集起来，对不对？要准备征战。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准备好属灵征战呢？有没有？有没有啊？有人说有哈，对，非常重要的哈。所以第一个，人要有主动性，第二个，摩西说什么？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所以真正的，你看到后面你会发现，真正的能够打赢这个属灵征战的，其实是那条神的杖哈。所以神有决定性，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人有主动性，神有决定性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徒的争论哈啊，叫做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大家听过没有啊？那个什么加尔文阿米念啊，就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哈。其实这节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看见，很平衡的看见，在属灵征战中，人有没有责任？人有，你得选人去啊。神有没有主权？ 有，最后决定权在神手里面，打得赢打不赢是在神手里面，但是我们要尽责哈。所以很多人想不明白这个道理，说哎，神既然有主权，神可以决定你预定你上天堂下地狱，为什么我们还要去那个传福音哈？其实神要通过你传福音这件事儿啊，神是定好的，但是他通过你传福音这件事儿，然后来达成他定好的旨意，因为你的这个回应其实也是他定好的啊。所以讲到的这个两个层面的问题，其实是没有办法用人的思维啊去完全解透的。就有一个神学家叫巴克，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传福音与神的主权》，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他说神有主权的，神预定一切，但是我们也要传福音哈，这是人的责任。好，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面，人有责任，神有主权啊。好，那么摩西这样对约书亚讲了以后，这场战役是怎么打的呢？哎呀，当你看到后面经文你就笑死了，说这场仗打的真是很戏剧化哈。我们来看看这场仗是怎么打的哈。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在神子民与这场世界的征战中啊，对应的是摩西的杖和约书亚的刀啊。那个这个属灵征战当中最重要的有两件武器，一个是摩西的杖，另外一个是约书亚的刀啊。先讲讲摩西的杖哈。出埃及记17章10到11节哈，这场战役怎么打的？首先我们看到摩西、亚伦和户儿都上了山顶。这个摩西我们知道，亚伦大概也知道哈，那个摩西的哥哥户尔是谁哈？我查了一下，户尔是米利安的丈夫，就是摩西的姐夫。哎呀，这很有意思。所以摩西打属灵征战，他一个人去吗？不是，对不对？他有两个帮手，一个是他哥哥，一个是他姐夫，最亲的两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去在生活当中进行属灵征战的话，我跟大家说，千万不要一个人干。真的，你一个人干你会出问题的，你打不过魔鬼的，你需要有帮手。主耶稣曾经讲过什么？凡两三个人聚在一起，我就必与你们同在。他希望我们有两三个人，你看这里有三个人，对不对啊？所以摩西不能够光是摩西，还有亚伦跟户尔，他们兄弟要一起上阵啊。那么这场仗有在什么地方显出戏剧化呢？很有意思哈。这场仗是这样打的，摩西、亚伦跟户尔到了一个山顶上，然后呢军队排开，这个当摩西的杖一举起来啊，哗哗哗哗哗哗，以色列就打过去了，对不对？亚玛力人就败退。摩西说哎呀不行不行，我太累了，这杖太沉，放下一会儿吧。哗哗哗，亚玛力人打过来了，那个以色列人又败退。不行不行，赶紧举起来，哗哗哗哗，以色列人打过去了，亚玛力人败退。等会儿举了就累了，不行了不行了，放下来。亚玛力人又打过来，把这个以色列人那个打败了哈。所以是不是一个拉锯战呢？哎，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的属灵征战是不是拉锯战？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这些罪啊，很难攻克，对不对？一会儿打赢了，一会儿打输了，一会儿打赢了，一会儿打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神的杖啊，没有一直被举起，大家明白了吧？那所以神的杖是关键。那什么是神的杖啊？我们知道神的杖是代表神的权柄的，是不是啊？是吧？啊，主的权柄叫主权，神的杖是代表神的权柄。这个权柄插在红海里面，红海怎么样？啪，马上分开啊！所以神的主权不被高举，你就战败；神的主权被高举，你就得胜。同意吗？我觉得我怎么解，我都是这样解出来，因为杖是神的权柄啊。当你高举神的主权的时候打赢了，但是当你只是高举人的意志能打赢吗？我想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哈也是很努力去征战的嘛，对不对？约书亚的刀也是很厉害的，可是没有神的主权，没有神的杖，他就被亚玛力人打败了，对不对？所以高举神的主权打赢了，不高举神的主权打输了。那问题来了哈，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看也是如此的，高举神的主权才能够拥有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好，那问题来了，那个神的主权哈，那个我看一下是不是这节经文，哦，后面还有一节经文哈。对，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神的主权这么重要呢？啊，我后来发现这个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原则。 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成圣的奥秘在于我们也成为一个谦卑顺服的人，对不对？啊，罗马书第八章是不是讲到啊，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其实体贴这个词也可以作为顺服啊，顺服圣灵的就是死，顺服不对，顺服肉体的就是死，顺服圣灵的就是生命与平安，是不是啊？所以基督徒成圣更能够像耶稣的这个奥秘是什么？问大家，是不是一个信靠顺服的心啊？所以当我们不高举神的主权，你信靠啥来着？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高举神的主权，要降服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要操练我们信靠顺服的心。所以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高举神的主权赢，不高举神的主权输了啊。好，那么问题来了哈，刚才讲的问题来了，我差点漏到这一节。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我跟大家说，你去高举神主权的教会看一看，活得挺累的，是不是？高举神主权累不累？累吗？一直举着账会不会很累啊？累啊，你说明大家都没有过过这个日子哈，每天都高举神的主权，把你累死了啊！所有的事情都是凭信心生活，哇，怎么办？我们来看看神的启示啊，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十二到十三节。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下面，他就坐在上面哈。我对这节经文的解读有一点点灵异哈，我是觉得说这块石头就预表着耶稣基督的磐石，你得坐在上面，除非人把信仰建立在基督磐石上，否则高举神主权的生活支撑不了多久哈。真的，你去看看，你高举神的主权，如果他需要全然的信心，问题是如果你的信心没有建基在耶稣基督磐石上，你就时间不会长。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重要的哈，你们发现亚伦跟户珥很重要，亚伦跟户珥扶着摩西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了。你们看边上那张图哈，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张图，直到日落的时候，耶稣亚用刀，你看他的这个杖一直举的时候，耶稣亚就能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哈。所以我发现很重要，高举神主权太重要了，可是高举神的主权很累，那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彼此互帮互助，互相搀扶咯，对不对？你需要你的弟兄，你需要你的姐妹，你需要一起来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所以在座我跟大家说哈，基督徒的生活不要很孤独的一个人在家里读经祷告，真的效果不会好。你可能觉得很开心，一杯下午一杯茶，然后呢打开你美好的圣经，还有个套子，对不对？然后呢你对着那个阳光明媚的窗口，然后呢空调房间吹得很舒服，你说啊，主啊，我来亲近你哈。嗯，一定做不到，一定做不好的啊。要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方法是在教会里面生活啊，这点是需要强调的。你需要跟弟兄姐妹来往，你需要跟弟兄姐妹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交通，因为你需要他们扶着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一直高举神的主权。阿们啊，这个很重要哈。好，那么就这样，太好了哈。高举主权，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第一场征战，靠着神的主权和人的尽责，就这样赢了，得胜了哈。哎，但是呢，我告诉大家，这只是神子民在这个与这个世界的第一次交锋，旷野人生路上第一次交锋。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救赎历史当中，神的子民要与这世界不断的交锋，一直到最后的审判的日子啊到来哈。其实历史为证啊，历史为证，就是亚玛利人哈、不是当时被消灭，亚玛利人呐、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旧约历史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一直与那个以色列人为仇哈，士师时代就是那个样子哈。后来到了扫罗王的时候，扫罗王亲自去征讨亚玛利的京城，后来到了大卫的时候呢，打赢了仗，但是直到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王的时候，亚玛利人才算是被平定了啊。但是亚玛利的影响力一直在后面哈，那个到了大家读过以斯帖对不对？以斯帖记，以斯帖里面有一个坏蛋叫哈曼，记得吗？这个哈曼啊，记载叫亚甲人，其实亚甲人就是亚玛利人，明白吧？哈曼啊，差点啊， 让那个整个的以色列犹太人那个灭族了，对不对？后来是以斯帖最后一场征战打赢了这个亚玛利人啊。所以亚玛利人是很危险，如果今天不打赢亚玛利人，这个后果是致命的啊。亚玛利人的实力非常的强啊，其实亚玛利人就代表今天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实力非常的强，他要把你在旷野人生的这个信心道路上要把你给干掉，让你回到世俗，成为一个不信主的人啊，实力非常的强啊。但是跟亚玛利人征战也非常的重要，一旦战败，后果不堪设想。保罗王扫罗王，讲错了，扫罗王，扫罗王当时征讨亚玛利的时候，他打下亚玛利的京城的时候，他犯了一个错，什么错呢？他刚才看到亚玛利人的这个京城哈，这个牲畜都非常的肥美，哎呀，不能灭绝，不能灭绝，主啊，你让我把亚玛利一切都灭绝，我不行，我太好了，还有亚玛利有很多的金银首饰，一切的美物哈，各样的美物，哎呦，这个不行。所以呢，占为己有，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因为这个原因，扫罗王被神罢免了，后来大卫就被兴起来啊。所以跟亚玛利人的征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战败后果不堪设想。好，好，所以跟亚玛利人征战，就是代表了今天旷野路上旷野人生路上的这个基督徒旷野人生路上属灵征战。其实新约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属灵征战有很多很多的教导啊，都是跟旧约是吻合的哈。我们来看看新约是怎么样来回应以色列与亚玛利的征战的哈。好，新约当中多次提到基督徒旷野人生路上的属灵征战啊，有几点哈，我大概概括一下。第一个，这个征战不是与人打仗啊，今天我们跟亚玛利人打仗，不是跟不信的人去征战，而是跟今天这个不幸的世代去征战，跟这个世界的不幸的潮流去征战。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讲到的，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一二三。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
所以今天的旷野人生路上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那怎么征战呢？大家记得以色列是怎么跟亚玛利人打仗的？神的主权，人的责任。所以这里也有两个，第一个靠主的能力征战，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我也给大家读一下。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所以今天属灵征战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人顺服基督。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位还没有信主的话，你怎么跟他征战？那不信主，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呢就去打击他哈，他能信主吗？更不信主。所以这个属灵征战不是这样打的，是用爱去感化，对不对？好好，那么靠主的能力去征战，还要凭人的信心。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一二三。
他们因着信，施主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列国的勇士，偷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
好。所以你看，怎么样打退外邦的全军啊？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人的信心，所以神的能力、人的信心都是需要的。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属灵征战的目标是什么呢？有两个，第一个为了我们自己的圣洁，第二个为了福音的缘故。哈，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因为这私欲是与灵魂怎么样征战啊。所以今天的属灵的征战是为了克服我们肉体的私欲，让我们成为圣洁的人，但是也是为了福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二节，一二三。
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万国当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好。所以前面讲到了我们有征战，对不对？那怎么打呢？得把神的主权举起来，对不对？但是怎么样才算高举神的主权呢？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怎么样高举神的主权？ 祷告，好，还有呢？读经，还有呢？服侍，还有呢？还有没有？但是我告诉大家哈，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是十字架才是让我们高举神主权的一个方法，很奇妙啊！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哈。属灵征战的关键是什么？答案叫做耶和华尼西。当这个仗啊打完了以后啊，这个仗打完以后，那个圣经记载啊，出埃及记第17章15节，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这个啊很有意思哈，耶和华怎么是一个旗呢？旌旗就是一面旗嘛，对不对啊？每个国家都有国旗，哎，神怎么是一面旗呢？旌旗好像就像得胜的意思，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希伯来文，你会发现很奇妙，这个旗啊，这个字啊，跟后面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叫铜蛇的那个典故有关。这个旗啊就是挂铜蛇的那个杆。那如果你读圣经比较了解的话呢，挂铜蛇那个杆是预表着十字架的，明白吧？啊，因为那个挂上去那个铜蛇，我以后会跟大家解释哈，在民数记里面挂上去那个铜蛇就医治人的各样疾病。这个铜蛇预表着耶稣基督，因为他是被咒诅的。那么这个杆子哈就预表着那个十字架。所以如果是同样一个词，其实这里的意思，耶和华旌旗，不考虑翻译的偏差的话，应该是指的是同样一个东西，其实就是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十字架。那这样解释的话就变成什么呢？我下面有一段话啊，我是这样来解释，只有高举那显彰显神主权的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在属灵征战中得胜。当我们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就得胜；不高举基督的十字架就失败。高举基督的十字架就得胜，不高举基督的十字架就失败。因为十字架彰显出神的大能，神的所有的主权，神的权柄都在十字架上被彰显出来啊！所以神的主权这句话不是空谈，也不是让你去辩论，而是要让你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才是高举神主权的唯一的方法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高举十字架来赢得你日常生活当中属灵征战的胜利呢？我跟大家讲讲我自己的看见和经历哈。当我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当然这个指的是受苦的时候，我就充满了力量，真的。当我不愿意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力量。所以我每次站在这个讲台前面哈，之前的时候，我都会在这个房间里面干嘛？我要祷告的。如果我不祷告，而且我的祷告一定是再一次的把我交托，我每一次都必须这样，否则我站在这里心就没有底。这是我的非常切身的一个体会。所以如果今天弟兄姐妹，你想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战胜你的这个属灵征战的话啊，你得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不是用人的血气，是用什么？一颗顺服神的心。真的，你靠你自己打不赢的，一定输。你怎么打你都是输的，因为亚玛力人太厉害。你一定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啊！我知道在你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征战，你又苦又累，但最后还是会失败。不妨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从主，做一个爱神爱人如己的人，你反而能得胜。大家明白吗？好，所以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战胜你生命当中的亚玛力人。其实那个不是不信主的人，而是那让你变成不信，要拉你回世界的这个潮流啊。好，那么刚才讲了旷野当中亚玛力人是敌对神的人哈。那么接下来发生什么了？发生了很有意思，我觉得神很有意思。接下来马上来了一个友善的外邦人，前面是敌对的外邦人，现在来友善的外邦人，谁？猜猜看。不知道 OK。所以大家读经哈，哎， 这个打完了亚玛力人以后哈、啊，以色列人来到了西乃山啊，终于来到西乃山。这时候那个旷野里来了一群友善的人，我给大家读一下谁来了啊？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一到四节，摩西的岳父啊，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他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啊，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伯拉啊，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希伯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啊。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啊。谁来了？叶特罗来了。叶特罗是谁啊？摩西的岳父哈 啊。这个可能大家对这个如果读经少的话可能不太了解哈、啊。这个摩西啊，以前他四十岁的时候，他以前是埃及王子摩西，最后怎么样？四十岁的时候杀死了埃及人，因为要为他的这个弟兄出头，杀死埃及人，结果就逃命，逃到米甸这个旷野里面。然后呢，在米甸遇见了叶特罗，叶特罗是米甸的祭司，然后就娶了叶特罗的女儿，叫希伯拉，生了两个儿子，然后他就在米甸这个地方又过了四十年，等八十岁的时候，神呼召他来出来拯救以色列。啊，这个是一个背景。那么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出叶特罗是个友善的外邦人哈？我觉得有三方面。第一个，叶特罗是摩西的什么人？岳父啊，岳父一般都比较慈爱啊，我岳父也比较慈爱，笑嘻嘻的哈，做菜还可以。好，那个岳父的身份，但是呢，他是不是以色列民呢？他不是，他是什么人？米甸祭司。刚才讲过了，亚玛利人跟米甸是那个联盟的，对不对？哎，照理来说他们联盟这个外邦人应该一样，不，耶特罗跟他们不一样。亚玛利人来征战，耶特罗来干嘛？是摩西合家团圆。所以第二个，耶特罗不仅是身份是友善的，他来的目的也是友善，他要把他摩西的妻儿啊带回来跟摩西合家团圆，你说好不好这个啊。那么第三个，我发现这个摩西五经的作者对摩西两个儿子的描写暗示着叶特罗也是一个友善的人物，他是摩西人生转折的关键人物。摩西在叶特罗家娶了他女儿，生了两个儿子哈。第一个叫格顺，格顺什么意思呢？是在外邦做寄居的。摩西曾经是埃及王子，对不对？逃到米甸多么的狼狈啊，所以呢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取的名字也有点苦啊，苦读啊，啊，我是埃及王子在外邦做寄居客，好可怜啊感觉。所以第一个儿子的名字体现了有人是这样解释说，暗示了摩西心里的一种绝望和愁苦啊。但是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名字？以利以谢。以利以谢什么意思啊？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诶，好像摩西的心态改变了，对不对？是啊，摩西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心态改变了，哎呀，我的神帮助我，对不对？他并没有埋怨神，也没有感觉落魄的意思哈。我的神帮助了我。所以这里暗示叶特罗，这个都是发生在叶特罗家里面的。叶特罗是这帮助摩西人生转折的一个关键人物啊，是这样来推出来的。所以叶特罗好不好？太好了，他是个友善的外邦人啊。那么对面对友善的外邦人要怎么办？要怎么办？前面面对敌对的外邦人怎么样怎么办？应战，对不对？面对友善的外邦人怎么办？哎呀，这个大家这个是不是这个题目太难了哈？欢迎啊，友善的外邦人当然欢迎了，是不是啊？啊，得知岳父到来，摩西赶紧出去迎接。出埃及记十八章六到八节，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吻爱，都进了帐篷啊，这是当时的一个礼仪哈。好，接下来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 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所以这里我发现哈，基督徒有的时候常常喜欢封闭自己啊。我也碰到不少的基督徒是这样的，哎呀，我成了基督徒，然后呢，成了基督徒以后啊，不到一年他就没有非基督徒朋友了，有没有啊？啊，你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成了基督徒以后啊，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很快他的非基督徒朋友都没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有可能是就是因为他觉得只有跟基督徒在一起才是弟兄姐妹哈。但是我们需不需要为信仰封闭自己呢？其实是不需要的，我们应该礼貌的去接待那些不信的亲友啊。要不要跟我们这个不信的亲友封闭掉？不要，不要隔绝啊，要友善的去接待他们，并且这里提示说要向他们去传讲，及时的传讲福音，对不对？你看摩西的岳父来了以后，摩西马上抓住他，哎，我跟你讲讲福音是怎么回事，神是怎么拯救我们的，对不对？好，所以要欢迎友善的外邦人。那么接下来叶特罗有什么反应呢？大家猜猜看，拒绝、接纳、觉得 OK 还是什么？啊，叶特罗我发现真的是一位很好的慕道友哈。接下来叶特罗的反应证明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啊，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九到十二节讲了叶特罗的四个回应哈。第一个回应，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什么欢喜。哎呦，叶特罗觉得基督教很好哦，你们信主啊很好啊，哎呀，你们信主实在太好了，对不对啊？我觉得基督教很好，教人为善，有可能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觉得基督教很好啊。第二个，这个叶特罗哈还赞美神啊，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啊，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面拯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所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啊！哇，这个耶特罗开始赞美神哈。今天很多慕道友也是这样的，来到，哎呀，基督教很好，而且呢，他们也参与小组跟团契当中的敬拜。啊，你唱歌他也唱歌，对不对？啊，我们今天那个当中也有还没有信主的那个就不信主的一些朋友，来了以后也唱歌哈。哎，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哈。所以呢，叶特罗的第二个特征，啊，好慕道友的第二特征就是赞美神。第三个，参与献祭或参与祷告啊。叶特罗做完这个讲完这个话以后，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啊，这个以色列人在献燔祭和平安祭，他也献哈。当然他有一些文化的这个传承，因为在中东地区有献燔祭和平安祭，但是他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有了对神的一个什么一个真实的回应，对不对啊？有可能那个时候他还是多神的多神主义，但是他最起码已经开始有回应了哈。所以第三个那个慕道友的这个好慕道友的这个表现就是参与祷告哈。所以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哎，还没有信主人他也在祷告，很感恩。第四个更重要啊，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来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怎么样吃饭。上次在讲圣餐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个神在神面前吃饭是很重要的，这代表他愿意与神相交，对不对啊？所以叶特罗在神面前吃饭代表他愿意参加神子民的团契，所以他愿意来教会听讲道，他愿意我们搞活动的时候他愿意来一起来参加，对不对？我们聚餐的时候他也愿意来聚餐哈。所以我把叶特罗称为一位好慕道友，很好慕道友。哎，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得救了哈？其实我觉得他不能够算是得救，为什么呢？因为旧约当中是把这个得救的事情是外表化的，你加入了以色列民你才是真正的神的子民，没有加入以色列民就不算是神的子民，明白吗？所以叶特罗呢，你会后来发现摩西打发他又回去了，虽然他对基督教有好感，但是在那个时刻我相信他没有加入神的子民的时候也不算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慕道友哈。那么这个慕道友啊很有意思，他不光有了这些对神的良好的反应，我们发现神也使用他哎。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啊，很有意思，这个慕道友也可以被神使用啊。哦，是的， 出埃及记第十八章13-19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边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进入旷野的时候，那个混乱的场面有点混乱。但是我觉得这个混乱跟今天教会很类似，比如说你们都是在下午来的，你们不知道上午有点混乱吗？上午怎么混乱呢？我上午马上跑到那边去，因为我后来发现来的很多人我都不认识啊，我马上跑到每一次聚会完以后，马上跑到门口去看看谁来了谁没来。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来了，大米弟兄，我找你聊聊。不是，百姓都要站在摩西边上啊，因为他们要审判很多事。大米弟兄，我告诉你啊，最近我经济不太好，我投资失败了。大米弟兄，我最近这个婚姻出了状况。大米弟兄，我现在读经了，读不下去。大米弟兄，我觉得你太累了，你应该休息。大米弟兄，哎呀，我很感恩哈，我发现神，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有感触。众百姓围在这个摩西的边上，就是今天如果这个教会大了，很多人去找传道人也是这个样子的哈。我发现哈，那么这个样子好不好呢？不好啊。那个叶特罗是怎么说的啊？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因为百姓没有人生方向，他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对吧？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摩西的岳父说，你这样做得很不好啊！我今天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说，大米弟兄，你这样不行啊，不好啊，我承认不好啊，我现在看到经文了，不好啊。为什么不好呢？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疲惫，是不是啊？累死你了，确实很累啊。我那个有的时候从早到晚就是一直接电话，就看微信都可以看好长时间，累死了。就是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哎呀，我有时候觉得我像神一样，我可以办所有的事情。神说你不行，你办理不了。所以叶特罗说，小子，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当然我相信后面那句话不一定是客套话。所以叶特罗这位智慧人要给摩西这位属灵的伟大的属灵领袖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要不要听啊？ 要听吗？要听，到底要不要听？摩西呀，从来都是听神的，这次居然听了叶特罗的。我们来看看摩西那个叶特罗给了摩西三个建议哈，我把这个称之为叫治理教会的三个建议，慕道友的好建议。摩西有没有听哈？好，这三个建议是什么呢？出埃及记第十八章19-23节，叶特罗说：第一，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所以呢，第一个建议是，摩西，或者传道人，你得祷告，你不要替他们出主意。你不要这个姐妹来了，这个弟兄来，哎呀，我这个钱没了怎么办？哎呀，你不要替他出主意，因为你办不了，你的专业水平有多少嘛，对不对？你一个人怎么能够解决所有人间的问题啊？解决不了，对不对？所以呢，第一件事儿，祷告，为百姓祷告。哎呀，某某姐妹，某某弟兄，对不起哈，我知识也有限，但是我知道谁能救你啊？不是我这个有限的人，是神能够救你，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阿爸天父，把这件事情交在你手里面，求你能够帮助这个弟兄或姐妹走出他的困境，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位置不要搞错了。第二点，叶特罗说，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所以第二个传道人要做的是什么呢？要教导神的律法或神的话语给到他们，原则要给，属灵原则要给，是不是啊？具体的做法可能不要给，但是呢，属灵原则要给他，让他清晰明了。只有他才明白他的处境，也就是这个弟兄或姐妹通过他的祷告，他才能够很好的应用这个属灵的原则，而不是你，因为你不在他的处境下面，你甚至没有他的这种感触，明白吧？好，第三个叫做设立治理教会治理架构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叶特罗说，并要从百姓当中挑选有才干的等等等等，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啊。所以有一个架构要起来，这个叫教会的架构。所以宣教士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宣教士要不光要宣布道，不光要那个领人归主，他还要建立教会，对不对？所以建立教会，把这个整个的教会架构建立起来，是传道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怎么建立架构呢？也有三方面啊，治理架构的治理架构的设立也有三方面的标准。第一个，选拔有才能，但是更重要的是属灵的人。你看他那个叶特罗给那个摩西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啊？这些人要有才能，但是呢，是那些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啊，属灵生命很重要。第二个，选拔了以后呢，设立层级管理制度。啊，有做千夫长的、百夫长的、五十夫长的、十夫长的管理百姓。第三个，这些长啊，这些组长啊，大组、小组、小小组，这些组长要干什么？要审判百姓。其实审判就是审判断啊，是非，为百姓判断是非啊，管理百姓。然后大事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所以这个族长们要做审判官，然后呢断定弟兄姐妹的是非啊，帮助他们确立是非标准啊，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哎呦，这样做才能解决教会里面的张力哈。第一，你就可以轻省点哦，做传道人牧师千万不能 burn out 就完了。对，所以呢就是做传道人牧师要轻省，因为他只有轻省他才能得力啊。那个得利归回安息啊，只有在传道人得了利以后，他才能带领教会往前走。那么另外呢，还有同时教会领袖也被建立了。你看叶特罗怎么说，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点好处，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平平安安的归回他们的住处，所以百姓也得到了足够的牧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教会治理的结构一定要被建立起来，如果没有被建立的话，整个教会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往前推进。好，所以这个是叶特罗给的那个好建议，我把称之为牧道友的好建议。好，这里反映了一些教会的治理原则，我都要再提一下哈。这里讲到的是第一，牧师的职责为百姓祷告啊，为弟兄姐妹祷告啊。第二个，教导神的话语。第三个，设立治理架构。那么怎么样设立治理架构呢？选拔有才能，有更重要是属灵的人。第二个，设立层级管理制度啊，比如说建立小组啊等等。还有第三个，让组长们担当起一部分牧养的工作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整个的教会才能够运作的比较健康啊。所以我们教会现在基本上也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哈。就是说设立了小组，然后呢有一些事情就分给组长们，然后呢设立了各式各样的，有了同工会，有了教牧团队，有了这个有一些助理，比如说有教导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这些负责的弟兄姐妹啊，就是这些功能都起来以后，教会可以往前推进。好，那么叶特罗讲完以后，摩西有没有听他的建议呢？有哈。但是我们发现摩西没祷告，哎，没有求问神哈，摩西就照办了。那个出埃及记18:24-27，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回了他就往本地去了。那么这里我们应该思想一下哈，一两个问题。摩西真的没有祷告，对不对？那摩西到底应该听人的建议呢，还是应该听神的呀？听神的建议哈。那么叶特罗的建议有效吗？我这里讲哈，没有经过神认可的叶特罗体质，有效吗？有没有效？啊，应该有效。哎，把圣经经文拿出来，快！你怎么觉得有效？啊，我有两点认为，我也认为是有效的哈。但是我有两点，第一个，神有没有反对啊？ 没有反对，对不对？这么大一件事儿，哎，教会的组织架构，哎，神没反对，这说明什么？是不是？我觉得神没有拦阻啊，啊，我觉得神是许可的，对不对？啊，第二个，神可不可以使用叶特罗这样的人来成就他的事啊？我觉得可以，因为神也曾经使用先知巴兰，呵呵，你们读的这个圣经就先知巴兰也被神使用，对不对？成就他的事，甚至连法老都被神拿来成就他的事，对不对？神可以使万物互相效力，使爱主的人得益处，对不对？啊，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哈。好，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有效的一个体制，而且今天很多的教会也是按照这个体制来运作。但是我要问第二个问题，没有经过神认可的叶特罗体制是最好的吗？嗯，是不是最好的？哎，有很多人摇头哈，我觉得圣灵可能在感动你。我也觉得不是最好的，为什么哈？不见得是最好的啊，不能够说是绝对好的。为什么？圣经里面有两种经文，请大家记住，第一种经文是神的直接的命令，第二种经文是叙述性的语言。神直接的命令我们一定要遵守，比如说十诫他讲得清清楚楚，一定要遵守。但是还有很多叙述性的语言，不是从神那里直接命令的，是叙述这个整个的过程。这两种经文是有区别的啊。其实灵恩运动在这个方面有欠缺，为什么呢？使徒行传当中有同样有两种这样的语言，一个是神直接的命令，你看保罗书信怎么讲灵恩的，另外一种是使徒行传里面的叙述性的语言，这个事件会现，这个现象会发生。当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神的命令跟叙述语言放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更看重的是神直接的命令来解释这个叙述性的语言，大家明白吗？啊，而不是使用这个叙述性语言就把它绝对化，对不对？然后成为，因为以前那个灵恩运动当中有说，说方言才是得着圣灵的那个凭据，这是那五旬节中当时有提出来的。那么说方言有没有呢？有，但是神有没有说方言才是得到圣灵的凭据？没有，是叙述性的语言，大家明白吗？后来保罗是什么怎么说的？说方言是最小的恩赐，对不对？所以大家明白吗？神的直接的命令要盖过叙述性的语言。那我请问大家，在这段经文里面，是神的直接命令，这个叶特罗体制是神的直接命令还是叙述性语言？叙述性语言，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神有没有其他直接的命令关于教会的治理？有的。当其他的这些那个命令与这个叙述性语言产生一定的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按照其他神更直接的命令来行事为人。所以教会设立很多的层级不见得是一个绝对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那个教会的治理哈，我跟大家说，这个不是一个绝对化的一个东西啊，更何况这是在旧约要用新约的这个那个解经，要用新约的经文来看待这个旧约的经文，这是另外一个层面，我暂时不多讲。所以叶特罗的体制呢不一定是最好的啊，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是好，但不一定是最好的，对不对啊？以前教会的体制，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教会体制有三种哈。第一种，一个人说了算的，叫做主教制；第二种，几个人说了算的，叫做长老制；第三种，大家说了算的，叫什么制啊？会众制。哈，在初代教会一开始都是主教制，为什么？逼迫很严重，所以呢，如果那个罗马的警察来了，对不对？这个时候说，哎呀，我们先开个会，哦，或者说，哎呀，弟兄姐妹，我们要投个票，还来得及吗？警察到门口了，就把你关到斗兽场去了哈，对不对？所以呢，主教制最好，为什么？一个人说了算，大家赶紧分散，哇，那主教是属灵的人，对不对？等到这个基督教进入了国教，这个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就是已经没有这么紧迫的时候，主教制就开始产生腐败，因为一个人说了算就会有腐败。所以罗马帝国，罗马的那个天主教慢慢的就是因为他的主教制是会造成腐败，所以这个时候后来新教改教运动以后产生了什么？长老制。 啊，产生长老制，还有会众制。会众制比如说清教徒都是会众制，为什么？他们的生命都很好。嘿，当时去美国可不是坐波音380号，当时去美国可是要冒生命风，危险的，坐船一半的人可能要死在路上才能去到美国，对不对？这些清教徒要渴望宗教的自由，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很爱主，所以这些人去到的教会全部叫会众制教会，他们很爱主哈。其实你看那个今天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特别讲究长老制的教会啊，长老制其实比较平衡，我自己是推荐长老制。为什么？长老制是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大家说了算，是比较属灵的人代表大家来执行决议。其实长老会的最高的权力机构是长老大会，叫 General Assembly 啊，是长老大会，也是一个民主的制度，所以长老是比较平衡啊。但是你会发现长老会的区会全部是会众制，是不是？顾学兄，是不是长老制的长老会的区会以及全部会众制？为什么？因为里面全是牧师，灵命都比较好，所以大家一人一票。你灵命好都会众，灵命不好一点长老制，灵命大家都很不好，宣教的教会全都是主教制，一个牧师说了算啊。所以浸信会基本上大家都是一个牧师加上一个同工会，然后加上弟兄姐妹。好，好，所以人的制度不是绝对的，对不对啊？所以圣经里面用了叙述性的语言，那这是我的领受哈。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也可以来探讨一下哈。那个我也可以，如果我有错误的话，我也可以改哈。这是我自己的看见。好，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呢，那个。不管怎么样，这个经文我只是稍微讲一讲这个教会的这个建制哈。摩西听了叶特罗的话，但是没有求问神。好，所以这段经文讲完以后，我不知道这段经文大家在这段经文当中有没有得着什么。我得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而且这个现象跟旷野外邦人这个主题跟我们的生活非常有关系哈。我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哈？我发现摩西啊，非常的。就是说非常有欠缺摩西这个宗保非常有欠缺。为什么？这个他岳父来了以后，其实他应该求问神印证以后他才做决定，他没有求问。摩西没有求问神的事件啊不止这一个，你们记得吗？他击打磐石有第二次的，然后击打的这个磐石神高不高兴？不高兴，因为他没有求问神击打磐石，以至于他都没有进入迦南地，是不是？所以我发现这段经文要启示我们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需要一个真正的宗保啊，我们要需要一个真正宗保，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啊，我们要盼望耶稣基督的到来。摩西的欠缺是因为他没有求问神，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宗保，他是预表着将来有一个更好的宗保，更好的一个神的仆人的出现。所以在申命记第18章15节，摩西自己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啊。所以摩西知道将来有一天有一位基督或者弥赛亚神的救主要来到，这位宗保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宗保来拯救以色列人啊。那么这个宗保来了没有呢？在旧约时代他们等啊等啊等啊，这个叫弥赛亚的盼望，在旧约的历史中一直没有等到这位弥赛亚。他们以为士师就是弥赛亚啊，如果你看过士师记就知道啊，那个当外族入侵的时候啊，神就兴起他的士师啊，这个士师起来以后呢就打败外族人，哦，这个救主来了。但是士师是真正的救主吗？不是。在士师在世的时候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士师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女可能又开始篡夺了这个国家的权利，又会混乱混乱混乱，接下来神又兴起另外一个士师，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永恒的完全的一个弥赛亚。所以以色列人就在那吵，我们要王，我们要王，对不对？结果他们选了一个扫罗王，结果扫罗王是他们选的，好不好？在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因为贪爱亚玛利人的这个美物财物，结果呢就没有向神的吩咐说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地上除尽，结果他被罢免了。 最后大卫起来了，哇，不得了，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哈。但是大卫是不是这个完美的弥赛亚，完美的基督呢？不是，为什么？对，大卫这么伟大的君王也犯罪，他犯什么罪？第一，奸淫罪；第二，杀人罪，对不对？跟一个女的啊，就爱上了那个女的，然后最后把她的丈夫给杀死了哈。所以大卫也犯罪，对不对？那谁是这位真正的完美的中保呢？一直等到2000年前，耶稣基督在马槽里面啊降生啊。我们可以发现耶稣确实是一个完美的中保，他是神的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格，耶稣就是神，对不对？但是他在地上却谦卑的向我们彰显了他作为中保应有的样式哈。第一，你们会发现耶稣白天一直在教导那个神的百姓，非常的劳苦哈。你们记得吗？登山宝训记得吗？啊，五饼二鱼记得吗？五饼二鱼特别有意思，耶稣从早上一直教到晚上，大家回不了了，傍晚到了他才停。他说：“哎呀，那这么多人怎么办？”耶稣教完以后还要掰饼。我后来想到的主圣餐主日的时候确实是这样，讲完两个半小时的道还要掰饼，这确实是蛮累的哈。好，然后耶稣晚上去干什么了？哎，耶稣晚上啊，退到山上去祷告了，是不是？他常常去祷告，所以教导也是中保要做的，祷告也是中保要做的，等会儿祭司也是中保要做的哈。教导、祷告，耶稣设立十二门徒是他祷告的结果。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大概是，哦，第六章第十二节，耶稣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他下来的时候就设立了十二门徒哈。所以耶稣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祷告。在上十字架的前一天，他做了很长的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把门徒交托给天父。最后耶稣不光是祷告，不光是教导，他还亲自献上自己为祭，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成就了天父的伟大的救赎计划。所以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中保啊。那么今天我问大家，耶稣今天在干什么？耶稣今天在干什么？啊，也是在做中保的职分，为我们在天父面前代求啊，啊，所以耶稣才是那位真正的中保。当年摩西在旷野里面并没有履行一个很好的中保的角色，但是他预表了将来有一位更好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我们今天神要呼召我们要去承认这位中保，要以这位中保，把这位中保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所以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在做人重大的人生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邀请耶稣基督这位真正的中保来指明你的人生方向呢？我们今天会碰到很多的啊这个事情啊，甚至是有的时候是遭遇苦难啊，或迷惑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去征战呢，还是邀请耶稣基督啊作为一个中保，让我们向我们显明我们的方向，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大家情况怎么样，我来问大家啊。尤其是当我们过得不错的时候啊，摩西当时成了那个属灵的领袖啊，过得不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啊随时随地的去求问神？而不是只是听人的建议呢？其实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悔改哈。啊，随着教会的成长，我告诉大家，我的祷告越来越少了，真的。随着教会的成长哈，全都是杂事，很多的事情啊，今天要去小组讲道了啊，今天要去小组的那个带领了啊，明天要怎么样了啊，这位弟兄要谈一谈，这位姐妹要谈谈。但是呢，我发现我的祷告求问神的时间越来越少。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幡然醒悟，我发现，哎呀，主啊，谢谢你哈，谢谢你用这段经文来提醒我。好，所以 我们把，我觉得神很奇妙，神把这两种外邦人放在同样的上下的这个上经文的上下文当中，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把这亚玛利人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和耶特罗的来访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神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神要让他的子民通过旷野人生路上所遇见的外邦人，学会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啊，旷野路上有两种外邦人，对不对？第一种是亚玛利人，他们是阻挡神子民的人，是不是啊？第二种人是叫耶特罗，啊，然后呢，他是帮助神子民的人。但是这两类人同样都是神子民的挑战。第一个，神子民碰到亚玛利人的时候要怎么样？神要让我们学会高举基督，在属灵征战中得胜。但是当我们碰到友善的帮助我们的那个耶特罗的时候，啊，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也当小心，因为神要让我们凡事都以基督为中宝。所以以基督为中宝，高举基督，这就是神通过外邦人，通过不信的人，啊，让我们在整这个旷野人生路上要学的一个功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不幸的人来到你面前，你要接待他，啊，不管是与你征战的，啊，或者是对你有帮助的，不管是阻挠你信主的，还是帮助你信主，你都要接待他。神在他们身上都有给你的旨意，就是让你学会，啊，高举基督，以基督为中宝，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